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继续的谈到，在婚前我们应该怎么样为我们的婚姻生活做准备。有很多家庭婚姻专家呢，都普遍的认为啊，其实一个人的婚前的准备呢，是真正的影响到这个婚姻成败的一个因素。那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呢？当然了，除了要为了这个婚礼那一天要准备之外，其实啊，两个人的彼此了解，互相的关系互动，而且呢，多观察对方跟家人的关系，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准备。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说过，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爸爸妈妈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多了解一下呢，你大约可以看到你将来的婚姻生活的一个动向。还有呢，就是父亲的性格怎么样，也会影响一个男人。父亲在家里面呢，他的这个形象也会影响到你的婚姻生活。那么我们也说到呢，母亲在家里面呢，可能是说话声音最多的。母亲的个性如何呢？原来呀，对孩子的影响很大，而且对下一代的孩子的婚姻生活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的邀请尚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除了跟朋友谈恋爱，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之外，也多看一看，想一想，他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母亲用什么方法对待孩子。原来呀，以后都会在你的小家庭里面呢，会出现一些现象的啊。那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母亲的个性呢，跟父亲一样，对孩子也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母亲的个性是属于慈祥的呢，还是很霸道的，或者是很讲理的，循循善诱的。还有呢很多批评，是不是有一种母亲就是诸多批评的，又或者是很情绪化，哇，说风就是雨。还有呢，也有一种母亲是非常理性的，当然有很安静的母亲，也有喋喋不休的，唠唠叨叨的。有对待丈夫的态度是敬重的，可是呢，也有一些母亲呢，是常常有事没事呢，就奚落丈夫。那圣经给夫妻互动关系的一个教导呢，就是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如果爸爸妈妈能够给孩子这样的教导的一个模范，那是对孩子婚姻的一个最大的祝福了。好了，我们说回母亲。如果一个母亲在家里动不动就扮演一个很凶恶啊、很霸道啊、还有很任性的角色，对丈夫一点都不尊重，喜欢凡事批评，又更甚的呢，有事没事就来一个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保证在这种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将来自己的婚姻呢里边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冲突。那首先呢，我们说这种做法呢，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它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因此呢肯定不会得着上帝的祝福。那另外呢，这些行为凶狠啦、霸道啦、任性啦，它也成了孩子日后婚姻的一个错误的模式。男人呢，生来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当头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这个社会哈，我们亚洲社会稍微好一些，就是觉得啊，总是男主外女主内啊，多么能干的妻子呢，我们也会啊尽量的去敬重丈夫，因为这个是一个传统，对不对？那么在西方社会，我们再看一看，有一些女人呢也是觉得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学历、自己的收入跟男人一样的强，可是这一类的女人呢也不是说一定是很凶悍的、很任性的、很霸道的，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家庭模式其实走来走去呢还是男人要当头，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样。而整个人类社会呢好像也都期盼着男人呢应当做一家之主。当孩子是在一个由母亲做主的家庭长大的时候呢，儿子看到的父亲呢并没有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身份和地位。这个时候他们会在心里面对身为男性的形象呢也会起一些迷惑。这也可能是导致他们在个性上呢会过于柔弱，以致缺乏男性应有的这种什么阳刚气质，对吧？于是呢又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呢重演他父母的历史。那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呢，这个孩子他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他的婚姻重蹈覆辙，就使用各种的手段，甚至是一些暴力的行为，来避免呢自己在家里面不能够成为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说到做女儿的，当她耳濡目染母亲这样的个性，很可能日后也学习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丈夫，这也就是重演了父母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说在家里，不论是对儿子或者是对女儿，我们做母亲的呢有一些负面的个性呢，总会在无形之中慢慢的，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就会渗透到孩子们的这个心里面，也会成为孩子们日后婚姻的一个反面教材。因此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明白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尤其是今天呢我讲到做母亲的个性啊，做母亲的知道了解自己的这个位分，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婚姻里面要面对的问题、面对的状况。我们也自己应该避免给孩子一些偏差的一些个形象，那么这样子呢其实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的婚姻呢做出一个很美好的祝福。那么好了，我们再看一看一个孩子他跟父亲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原来呢也会影响到他的婚姻生活的质素。那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做父亲的个性会影响到儿女们的性情，那么这个性情呢一直带入到他的婚姻里面，不就是影响到他日后的婚姻了吗？那再说的深入一些，就是说一个人与父亲的互动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深思的一个主要重点。譬如一个年轻人他对父亲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爱之有加的，还是非常的惧怕的，或者是既爱且怕的，又或者是跟父亲的关系很亲密、很疏离，若即若离， 还有有的父亲呢是无法高攀的，更有一些孩子呢对父亲是恨之入骨的。那有心理学家就说，要知道你配偶将来怎么样对待你，你就先看看他如何对待他的父母，这样呢就可以了解啊。说到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错误的。我看了很多人，他们怎么样对待母亲，对母亲很温柔，或者是对母亲不理不睬，其实呢他对他的妻子呢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很准。那我们看一看孩子和父亲的互动关系。如果是一个对父亲充满仇恨的儿子，可能呢是因为童年受到父亲的虐待，或者是怀恨在心里面，小时候因为环境，那么对父亲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要不呢就是在家里面沉默，尽量不跟父亲说话，不然呢就左闪右避，尽量不和父亲接触。那可以想象，有一天这个儿子结婚之后，和太太之间有任何冲突的时候，他和配偶的互动关系大概呢也不会安静地坐下来进行良好的沟通，他的表达方式呢很可能就是沉默不语，又或者是像他小时候一样左闪右避，不理不睬。那因为这就是他的习惯，这也是他和跟他不和的人的一种互动的模式。那这我刚刚说的是儿子啊，我们大家想一想，哎，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将来的丈夫，我们做大人的想一想啊，将来的女婿，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是不是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样子呢？真的是要慎重的思考一下。那好了，说到女生了，女生跟父亲的关系互动的又是怎么样的呢？原来呀，有人发现，就是说成长在父亲酗酒之家庭的女儿，就是爸爸常常喝酒的，她将来的结婚所找的对象呢，有很大的可能也是一个具有酗酒恶习的男性。心理学呢，称这个为第二次机会。也就是说，当女儿小的时候啊，父亲的这个酗酒的恶习所带来的这个不安呐、啊，还有冷漠等等呢，使他内心的情感需要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么在他的心里呢，一直很希望能够改变这个没有满足他需要的父亲，但是改变父亲始终没有成功。等他长大之后呢，潜意识里会被具有这种品味的啊，我们说所谓的品味，或者是就是这种性格的男性所吸引。其实内心他所要的是，以前我改变父亲没有成功，现在再给我另外一次机会，这就是心理学上呢所说的第二次机会的心理。但是很可悲的是，他的第二次机会呢还是是失败，历史呢只是在不同的家庭中重演。因此如果能越了解自己和父亲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越可以帮助你了解的更多，了解自己更多，那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了解自己更多呢，当然就可以免除日后在自己的婚姻中这个旧戏重演了。那么好了，我们再说一说一个人和母亲的互动关系又是怎么样。母亲和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接触，那这种互动关系啊，原来也可以延续到下一代的哟。儿女和父亲间的互动关系深深影响着他们日后的婚姻中和配偶的互动关系，这个是肯定的。那么跟我们接触更多的母亲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跟母亲是非常亲密的，又或者是常常挨母亲的骂，还有有的孩子呢把母亲做成他的避难所，是不是情绪拐杖了，自己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总要母亲来安抚。那么还有，你到底是不是母亲心里面最心爱的心肝宝贝呢？还是有事没事都拿你来出气的这个出气包呢？你和母亲之间，你有没有觉得她偏心呢？因为她爱其他的手足比爱你更多。那这些都是我们做孩子感觉到和母亲之间的这种 关系很复杂。那么身为女儿的呢，如果母亲是她的避难所，又是她的情绪拐杖，那举这个例子，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女儿结婚之后，当她和先生之间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她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跑回娘家要找母亲诉苦。其实啊，这一点呢会增加女儿夫妻关系的复杂性。反过来说，如果女儿是母亲的情绪拐杖，一方面从小就被逼做一个小大人，没有机会享受童年的乐趣，可能她埋下内心一些非常苦毒的种子了。啊，人生真的很无奈，母亲把那些个苦毒呢都告诉了她。另外呢，这也可能会造成婚后容易在情绪上给和取上的一种失去的平衡。也许呢，他只会做别人精神上的支柱，却对自己内心的需要呢找不到出路。那儿子方面又怎么样呢？如果一个男孩子太过依赖母亲了，他也会造成男性的这个阳刚之面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结婚之后呢，也许会让太太觉得他过于优柔寡断，缺乏男子的个性。也可能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例子，儿子要找一个跟他母亲拥有相似问题的妻子，好让他有一个可以改变这个女孩子的第二次机会。但是正如刚刚我也所说的，上一代的问题啊，一旦没有解决，它只会延续到下一代。除非当事人先清楚地看见，并且了解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否则呢，要他不犯上一代的错误呢，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也提醒，尚未结婚的年轻人朋友们，真的要慎重。要找一个终身伴侣是一件严肃又慎重的事。那我个人认为呢，人生有两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就是你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与神建立关系，让神来引领我们的一生。那第二个最大的决定呢，其实就是选择自己的配偶了。所以祝福大家，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上，我们都有聪明的选择。
在这世界，我像一只小小虫，完全退缩，无人看重。活在充满竞争的人群，我想说，主，我毫无能力。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使我蜕变，能成为
真理，带领着我一起飞翔，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进化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 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牺牲灵，带领着我一起飞翔，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
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读的经文呢是非常精彩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那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4章第15节到22节。我们读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看一看上帝为以色列人施行了什么大神迹。出埃及记14章15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海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兵马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兵马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19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住。20节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21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22节说，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哇，这个景象真的是非常的壮观，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上帝竟然可以使红海这么深的水在海中分出一条道路来，让以色列人可以踏足在海里面，像走干地一样。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的惧怕，前面有红海，后边有法老王的追兵，但是上帝却吩咐摩西说，把手里面的杖伸向红海，然后呢还要使这个云柱移动，让他从以色列人的前面转到以色列这些百姓这一条大人龙的后背。这样一来呢，埃及军队那边呢就会变得很昏暗，而以色列人这边呢却是天朗气清的。那个晚上，上帝用他的作为就刮起了一阵强风，把海水分成两边，空出一条道路，让这些民众可以走过去。那以色列人就从红海中间这样干地上面走过，海水在他们的两边立起来，好像墙壁一样。那读这些经文呢，我读好多遍呢，我都觉得很有趣。我也觉得读这些经文呢会很有力量，因为上帝施行大能的手永远愿意保护他的子民。那埃及军队想要跟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但是他们的战车战轮都陷在泥里面，没有办法赶上以色列人。然后上帝 又命令摩西再一次向海伸出他手里面的杖。他一伸出手臂的时候，海水呢就合拢了，那埃及的军队和战车呢全都被海水淹没了。朋友们，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非常超自然的一些神迹，但是对于大能的上帝来说，它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那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上帝，从大自然里面，从上帝的这些个手笔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他每天都在花朵，都在清风，都在云雾之间为我们施行神迹。朋友们，如果我们愿意研读圣经，你就会从圣经里面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很愿意顺服他，因为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不单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也愿意做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他愿意伸出他大能的手托住我们。如果您在生命里面也有一些困难的事，在生活里面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事，让我们看一看上帝为以色列人所施行的神迹。你求告他，他也必会像保护以色列人那样的保护我们。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